今天是主降节的第一个主日，也是刚刚过了感恩节，所以我们感谢主，借着这段经文一起来思考这个主降临的节期，也是感恩的节期，透过这段经文来思考我们应该知恩，更应该感恩，也要思考如何去报恩。这段经文对信主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一定不陌生啊，是讲到在海边的一个奇妙经历。那一天耶稣来到海边要讲道，哇，好多人听哦，到了一个地步必须要把讲台呢移开远一点啊。那么就看到哇，有船呢，那么这里说有两只船在湖边，但是呢主人呢，打鱼的人呢，就洗网去了，不在船那边啊。那可能我们没有做渔夫的经历啊。不过呢，渔夫的工作，他们用网网鱼啊，网完了之后就要洗网，就要把网有的破的地方要补起来啦，或者当中有什么这些水草连在上面的啦，就要除掉啦，就是这个过程叫做洗网啦。洗网就是为了下一次在捕鱼的时候，这个网子就可以马上使用。所以你看到渔夫在当时洗网的意思呢，就是他们刚刚做完工了，用现在的语言来讲，就是他们下班了，下班了，要准备下一场的工作了，洗网去了。其中一只船呢是西门的，那么耶稣就走上去了。那么当然西门看到有人上他的船，他当然也应该跑到船上去了。于是耶稣就告诉西门说，把船啊撑开一点，离开岸边。为什么呢？这样子就能够对更广大的群众说话嘛。所以西门的船呢，这个就是彼得了，西门彼得的船就成为一个活动讲台了，是不是？哎呀，真好。那么在这个活动讲台离开水边呢一些距离的时候，耶稣就讲到了。那么讲完了之后，耶稣又讲了以下的事情了。那么我们刚刚看了，哇，这些事情真是奇妙。不过在这个奇妙当中，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学一个重要功课，这个功课叫做在信仰中我们要学习顺服。顺服是什么意思呢？刚刚我们说哈，这个彼得已经下班了嘛，是不是？洗网了嘛，下班了嘛。耶稣，你讲道你就讲道吧，哈，你现在又要我上班？哦，不要了，不要了，我要去休息了。啊，下面的经文一看，劳力了一个晚上嘞，下班时间你怎么叫我又要开船呢？不过彼得顺服了，所以才有下文，是不是？假如没有顺服，彼得说对不起，我下班了。啊，明天再见，那就没有下文了啊。所以彼得顺服了。那么不止如此了，顺服了，打这个船开了，离开岸边了。耶稣讲，我不知道就讲多久了，这里没有记载，也没有记载讲什么内容了。不过讲完了，假如我们知道一点点讲到历史的话呢，耶稣讲道肯定比现在的教会讲得长。你去看圣经耶稣的讲道词，肯定比现在教会讲道长，有可能一个钟头甚至更长。那么换句话说，这段时间呢，对在船上的彼得而言呢，已经累了一个晚上，现在了，哎呦，还要我再上班啊。好了，上班就上班吧，就开了船了。然后又要听了这么长的讲道了，终于讲完了，哎呀，该拍手了。为什么呢？哎呦，可以下班了，讲完他要下船，下船我就可以去休息了，一个晚上没睡觉了。不过耶稣讲完了却没有下船，他对彼得说，哎，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打鱼这两个字很敏感的嘞，在那个时候，换句话说，已经下班了，现在又要我不止上班了，刚刚上班了，现在还要加班了。哦呦， 哇，那这一下很辛苦了，就好像你已经工作了一个通宵了，现在叫你上班，哎呀，两个钟头可以了，现在还要加班下网打鱼，打鱼不是简单的事啊。两个字讲完，打鱼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啊，要把船撑到水深之处是吧，还要下网是吧，这个打鱼不是两个字讲完的，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这是一个加班啊。于是西门彼得就回答了，你假如注意一下刚刚我们读的圣经，你大致可以体会一下这位又要加班的彼得的心情哈。他说，夫子啊，我们整夜劳力哈，整夜劳力没有打到什么呢。那么当时的渔夫打鱼都有时间的，假如你没有做过渔夫，问你喜欢钓鱼的话，你也知道钓鱼有时间，不是随时去钓了，那个时间就是看着鱼的这个活动周期啊。那么那个时候是晚上要打鱼，但是打了一个晚上没打到什么啊。而且假如清楚了解一点点背景，西门彼得是渔夫出身的了，对吧，他是捕鱼专家了，现在一晚都打不到什么，现在耶稣你叫我在一个不止我很疲倦而且是不应该打鱼的时间又要加班打鱼，有没有搞错啊，是吧。不过呢他又讲了一句话了，但依从你的话，但我顺从你的话，听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了。于是彼得又把船撑得更远，开得更深的水的地方，于是就下网了。不过圣经这样记载，他们下了网了，就圈住许多鱼啊！哇，这一网下去不得了，得的收成非常大，甚至网要裂开。换句话说，这个鱼货量多得不得了，已经几乎超过了这个网能够承受的数量了。哇，这一大网鱼大到一个地步，一只船已经不能处理了。于是圣门就呼召那只船，你还记得吗？岸边有两只船的哈。那么现在第一艘船彼得的船开到水深之处，另外一艘还在岸边呢，大概他就距离有点距离嘛哈，打手势，哎呀，或者哎呀，快点来帮忙，应该是这样了。于是那艘船也来帮忙了，然后呢就把那一大网鱼装满了两条船，两艘船都装满了鱼，而且还加一句，甚至船啊几乎要沉下去了，你看鱼有多少。哇，这样子的一个神迹哈。第一，在一个不应该有鱼的时刻去水深之处打鱼，但是竟然有这么大的收获，你是彼得你高兴吗？我想一想，假如我是彼得，我设身处地，我忙了一个晚上都没有收成了，应该很颓丧了，是不是？应该很颓丧了。哇，现在网了这么大一网鱼，那当然是高兴的不得了了。那么你看看彼得怎么样的回应了。西门彼得看见这一切了，也是他自己经历的，打鱼他自己亲身参与打鱼的，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耶稣还在船上嘛，就俯伏在他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还有另外一艘船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原来的圣经更加的生动，原来的语言是这样写的，其他的人呢，就在这个现场啊，惊讶的这个气氛呢，就包围着所有的人了。换句话说，这种惊讶是整个在场的每一个人共同的心情啊。这个惊讶的这种气氛，好像雾啊，浓雾一样包围着他们，他们都活在哈哈哈哈哈这种的情绪之中。然后彼得是这样说哈，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啊，我实在想不通啊。假如我是彼得哈，我应该这样讲哈，主啊，千万不要离开我啊。
你要常常来做我的打鱼顾问啊，是不是？然后呢，我就不是罪人了，我就变成有钱人了，应该这样回答吧，对不对？正常人应该这样回答嘛。哇，打了一晚都没有收获嘛，现在他们这么一搞，哇，两艘船都装满鱼，当然你要常常来啦，那么我就成为有钱人啦。假如你能够想象人性这种自然反应的话，那么应该跟彼得的反应比较一下了哈。为什么彼得会说主啊，离开我？人性是希望你多点来啊，不止今天了，两天之后不要每天了哈。这一船鱼可以，这两船鱼可以卖很多天了啊，可以吃很多天了。一个礼拜来一次总可以吧，主啊，是不是？顾问嘛，啊，顾问嘛，啊，你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去就好了，你不必做什么了，我们自己打了，你只要告诉我什么时候去哪里，这样就好了吗？这个叫投资顾问呢，啊，是不是？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投资顾问不用做的，他只要出开口就可以了。但是他没这样讲，他反而说离开我。你假如找到一个会为你赚钱的投资顾问，你会说，而且很成功了，哦，很成功的赚到一些钱了，哦，你会说，顾问了，啊，走吧，你走吧，你不要再来。不会嘛，你要他，哎呦，我要千万跟着你了，是不是，啊，我赚了这一笔钱，哦，我下个月再有投资，你要再给我一点意见啊。不过耶稣在面前的这位彼得反而说，主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句话的确值得每一位认识主、信靠主的人好好思考。思考什么呢？思考几个问题了，啊，第一个问题，啊，我们设身、这个在耶稣的现场，请问耶稣讲道的时候彼得有没有听啊？有没有在场？当然在场嘛，他在那个活动讲台上撑船的嘛，是不是，啊，所以他在那边听了，肯定听了。不过我也可以大致猜想了，没有根据了，哦，他劳力了一个晚上，哦，开通宵一个晚上，我不知道他听到的时候有没有打顿了，哦，耶稣讲的时候呢，有没有这样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了，哦，那假如真有这样我也可以了解了，因为整个晚上没有睡觉嘛，对不对啊，所以假如从聚会的时候有人有这种行动的表示，我也能了解，可能你昨天晚上没睡好了，是吧，听一听了，不过我保证了我不会讲到像耶稣他当年讲这么长了，你不用 安心了，然后呢，一个听到的人啊，并没有这样的反应呢。耶稣讲完道，彼得并没有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呢。换一句话说，今天你和我也在耶稣面前听到，但是一个人光听到而不行道，我们是不可能明白我们听的是什么，而这样的听到也不可能引起彼得，也就是我们人生的生命中有些什么真实的改变。彼得还是彼得，反而当耶稣说开船的时候，彼得还有一点点的顾虑或者犹疑，啊，是不是，啊，哎呀，昨天晚上都没打到什么，我能够有什么收获吗？不过好了，听你的话我就去吧，哦，这种态度。一个人只有听到而不行道，我们不可能有生命的改变。直到彼得是怎么样生命改变的，直到他听从神的话，真的下网，于是就打到鱼，看见原来神的话语真的可以经历，看见耶稣基督的真实权柄，看见他真的所说的话是真实的。于是彼得不是成功神学家，彼得是一个灵修神学家，他就回想自己什么呢？回想自己，他说我是个罪人。为什么是罪呢？他有什么罪啊？请问你，啊，他有什么罪？他有杀人放火？没有啊，他还是乖乖的，啊，彼得说，耶稣说，上班把船开远一点他也做了嘛，是不是，啊，之后加班到水深之处打鱼他也做了嘛，那他有什么罪？ 哎，这个也是我们常常说的呢，哈。我不是定时来聚会吗？我有崇拜啊，我有听到啊，哦，耶稣叫我做的那个事我也做了吗？哦，你安排我带茶经，我不是也查了吗？是吧？啊，举例啊，举例啊，哦，安排我讲道，我不是也讲了吗？是吧？哦，我都乖乖做了吗？哦，为什么彼得会说我是个罪人？他应该说我都遵守你的话了，主啊，主啊，你不要走啊，我已经守了你的话了嘛，是不是？然后呢，你不要走，我就以后就变成有钱人了，应该这样说嘛。不过彼得认识他自己，这个认识他自己是从认识神而来的光照，他重新对耶稣有一个定位，原来是夫子，不过这个时候他对主的称呼是主啊。本来看耶稣是个老师嘛，夫子就是老师了，因为老师在讲道嘛，所以他就在那边听了啊。于是他说，夫子啊，我们一个晚上没打到鱼啊。所以他对耶稣的认识是老师，因为老师教课嘛，教道嘛，讲道。但是当他经历了老师所讲的，是超过他能想象的，老师所讲的道是带着能力的时候，他重新改变对主的认知和称呼。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除非经过从主的眼光来看自己，才可能真正认识自己嘛。那么这个就是对神的认识增加对自己的认识。换一句话说，一个人假如对神的心没有打开的话，我们永远不能真正认识自己，因为我们少了一个从神而来的光照，或者从神而来的观点，或者从神而来的资讯，我们没办法真正认识自己。于是很可能我们的一生在那个不认识自己，不透彻认识自己的漩涡中一直打转，没有办法出来。有一个人这样子描述，他说，很多人的一生啊，就好像一条河流啊，有的时候呢是会，河流是应该会继续往前走的，是吧？水应该继续往前走的哈。不过有时候你去看看一些河流啊，哎，真的你会看到这一幅现象，就是啊，这个河流上面假如有些树叶的话，它就会应该顺着水往前走了哈。那么这个树叶就象征着我们了，这个河流象征着人生了哈。人生时间一步一步过去，我们就好像这个树叶跟着河流这样一步一步往前走了哈。但是你我应该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看到啊，有些树叶哈，会在某个角落在那边，那个地方有个小漩涡啊，于是这个树叶在那边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来转去，还在原地。有看过这种景象吗？河流了，其他树叶是往前走，不过就有一些树叶在那个原地上旋转。那么这一位聪明的人呢，就用这一幅你我都能经历的图画来描述某些人的人生啊。有些人的人生没有办法继续向前，停留在一个地方旋转，因为那里有一个人生的漩涡，我们陷在里面却自己不知道。求主光照我们，对彼得而言，他需要被光照，于是这个光照就带来了他人生的转机。下面的转机就是耶稣说不要怕了，显然他很怕嘛，是吧？因为前面讲到那些惊讶惊骇的气氛笼罩着所有的人啊，彼得是其中一个，耶稣看见他害怕了。不过耶稣说不要怕了，不要怕了，因为你的人生提升了，你不要再去打鱼了，你是得人如鱼了。换一句话说，当一个人透过顺服，因着顺服而认识了神，因着顺服认识神之后，再来光照自己，认识了自己，这个时候，这个人的人生就被神提升。于是彼得就成为一个得人如鱼的人了。那么最后一句话也是非常在这段经文一个非常关键性的，就是他们就把两艘船拢了岸，靠岸了，很不容易，装满了鱼快要沉了，哇，很努力的把船划到岸边的时候，就撇下所有的 跟从了耶稣，哎呦，这个真是极大的转变，是不是啊？打鱼的人一生的努力目标就是为了鱼啊。打了两大船的鱼，当然兴高采烈，他们两只船拢了岸，就卸了货，拿到市场去卖，应该是这样子吧？怎么会撇下所有的呢？卖完了再撇下也可以嘛，是吧？完全不提了，因为他们再也不再是打鱼的人了，他们是得人的人了。于是就跟从了耶稣。本来是要耶稣离开我的，现在反而日夜跟从耶稣，因为人生的轨道改变了，人生的方向改变了，人生不再是在那个漩涡中旋转的叶子，他要继续向前走，在这个继续向前的过程中经历了人生的转变。假如我们继续看彼得的一生，彼得的记录不是停在这里，当然我们今天没有空讲彼得的一生，不过您回去继续看彼得的一生，你会发现彼得从这天开始，他对耶稣的认识已经是全新的。不是说彼得对耶稣的认识就百分之百完全和准确，不过从这件事情之后，彼得对耶稣的认知完全是提升了。有一天彼得问耶稣，问彼得我是谁的时候，彼得可以说你是神的儿子了。从这个事件开始，彼得的人生、彼得的观点、彼得对主的认识改变了。正如我刚刚说，一个人对主的认识改变，相对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也一定改变，因为从主那里有一道启发的光芒，这个叫做光照，会进入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透过神的眼光认识自己，继续透过神的眼光认识自己，继续透过神的眼光认识自己，自己也改变，于是对神的认识也改变，这样就成为一个不断信仰提升的循环。耶稣基督降生，我们今天是第一个主降节的主日，求主恩待我们。我也想请各位有几样信仰的反省。第一，主降临了，我们纪念，当然这是一个历史事件，发生在2000多年前了，但是主降临这个历史事件，除了你听到了知道之外，你听到了吗？今天你也听到吗？早上我们用了一点时间把相关的经文也解释了，是不是啊？我们也把背景解释，你已经听到了，就好像你在那一天在岸边听到耶稣讲道一样。不过你只有听到还不够，我们必须听了之后去行道，才能经历，哇，原来耶稣降生是降生在我的心中，于是我们对主的认识开始改变，于是我们的生命就必定的继续成长。今天我们等一下要举行两位弟兄，一位弟兄和一位姐妹，两位肢体的洗礼，他们的洗礼也再次唤醒我们在做信主的肢体们，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你也曾经受洗，是吗？他们的洗礼是一个见证，是触发我们回想，我们不论什么时候受洗，也触发我们思想，受洗是一个入学典礼，不是毕业典礼。假如你了解这个真理的话，我们应该回头想一想，哎呀，我入学啊多久了呢？是不是啊？你入学多久啊？你自己知道了，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受洗啊。那一天是你的入学礼啊，入什么学呢？入真道的学堂哦，耶稣基督的国度嘛，哦。那么你入学礼现在，哎呀，入学了这么久哈，我现在读几年级呢哈？那么这个你自己才有答案了，我没有答案了哈，我没有答案了。你要常常这样想，我入学了，我有没有继续升班呢？这意思就是我的灵命有没有继续提升呢？假如你的灵命没有提升，就好像那个树叶在那个水那边转转转，水是向前走了，时间不定不停了，但是灵命却在原地转，那么一定有些什么事情卡着我们。这段经文提醒你也提醒我，我们一起去安静思想，
一起去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求你光照我。主降临在地上，主降节是让我们再次反省，为什么在圣诞节之前四个主日要开始的，就是提醒我们早早去思想。到了时候，就是圣诞节来临的时候，我们想通了，想明白了，更有属灵的透视力的时候，我们庆祝圣诞节就更有心灵的喜乐。我们唱诗歌说欢欣欢欣的时候，就真是从心灵中发出来，因为主降临在我的心中，在改变你，也改变我的生命。我不需要再好像那棵树叶在水那边旋转旋转却没有进步。彼得这一位打鱼的人，在一个人生的渔场之中，那一天打到最大的收获了。这收获肯定不是那两船的鱼，是吗？因为最后他都舍弃了。那最大的收获是打到了他成为耶稣手中的鱼。最后一句话，愿主带领帮助我们去思考，那就是为什么彼得可以舍下两船的鱼呢？那是他一生期待的一个鱼获大量收成的日子啊！为什么会放弃呢？因为这句话说，一个人不在于你拥有什么，而在于你被谁拥有。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一个人不在于你拥有什么，你有多少，而在于你被谁拥有。你被主拥有这一点，那就是极大的福气。这个福气使得我们的观点眼光就不只是看我拥有什么，而是被主拥有。于是我们可以欢欣欢欣，因为我属于主了，我被主拥有。我们的人生不需要在那刻好像那个树叶在原地打转，而是可以被主拥有，跟从神而行。于是人生开始转变了。彼得的一生再也不是打鱼的人了，再也不是原来的眼光了，再也不是原来的价值观，他改变了。在主降节，我多么乐意看见灵也被主改变，也看见原来人生不只是只想我拥有什么，而是更重要的，我知道被谁拥有。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恩待我们，恩待我们在主降临的纪念日，主降临的这个思考的节期里面，恩待我们，让我们可以想到耶稣基督降生为了拯救世人。于是在某年某月某日，我们真的回到主的面前，但是恳求主帮助我们受洗归入主名下之后，从那一天开始，我们继续被主拥有，于是我们的人生继续向前。愿主你透过彼得的经文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做一个顺服听到也行道的人，去经历你信仰中的真真实实。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